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个大户妇，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雅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妇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妇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向跟从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雅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待人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雅比该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小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雅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雅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下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雅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 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血，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用机弦拴石头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耶和华所应许的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并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立在地说，我情愿做卑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着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拔提为妻。我们有点祷告。天父，我们要千感谢你，万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定义要祝福我们的神。我们也谢谢你，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你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祝福我们，你一 次又一次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我们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我们向你祈祷，我们何等的盼望你在末了这一堂的聚会里，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求你毫无保留的对我们说。我们何等盼望末后的福能够大过先前的福，我们何等的盼望你的容脸成为我们一生的吸引，你自己的慈爱成为我们一切的动力。但愿我们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你的话。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不知道你读这样子的圣经有什么感觉。这是一张好美的圣经。我为什么说这张圣经特别美呢？不是因为这张圣经里面原文用了这个美这个字用了好多次，那当然也是很美，但是这张圣经我觉得特别美的地方在哪里呢？这张圣经特别美的地方啊，就是神的恩典啊，实在是难以测度。我不知道如果你去做一件事，你认为是对的事，你认为是好的事，你认为是应该做的事，你全力以赴的去做，请问你要不要祷告的？祷告嘛，对吧？你祷告，耶和华神大大的帮助你，你手中的工作，耶和华赐福你，你想做的事，心想事成。如果这样，请问你，你会不会觉得耶和华神大有恩典？会不会？那当然会嘛，要不要感谢神？肯定感谢他。好，现在换一幕，你认为对的事，你认为好的事，你认为应该做的事，你也祷告完了，你全力以赴，你拼了命干，结果呢？哎，耶和华神啊，处处跟你过不去，一站一站的挡着你，每一样都不顺，你想做的做不成，不但做不成啊，拦阻你的人个个都还要教训你一顿，要你悔改。请问各位，这个时候要不要感谢神？哇，你们是好属灵啊。那为什么你老婆劝你事情的时候你发那么大脾气呢？那么不爽呢？今天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恩典不只是在帮助我们的时候，耶和华的恩典也出现在拦阻我们的时候。英文字有一个字叫 icon， 这个字啊，如果你问现在的年轻人 icon 是什么，他立刻拿出手机或者拿出 iPad 告诉你，上面每一个图案就是一个 icon， 你懂吗？教会历史上这个字是一个特别的字，在教会历史上 icon 这个字代表什么呢？ 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讲到有一些人呢，他们的生命会散发出基督的荣耀。所以你好像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好像看到基督一样。那教会历史就称这些人做 icon。听明白吗？就你如果有机会读一点英文的老一点的书啊，介绍一些历世历代的圣徒，你就会常常看到这个字。这章圣经里面的亚比该啊，就是一个 icon。 想想看，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面对着充满着杀气的大卫和他手下400个杀手，不要忘记哦，大卫手下这400个人，个个都是旷野里的，你要用什么字形容他们呢？黑社会啊。你明白吗？因为这些人走投无路啊，是梁山伯的好汉啊，他们靠什么过日子的？你知道在沙漠里面呢，人靠什么过日子的？就是看谁的拳头大。听明白吗？两种方法过日子，一个是你做生意的人，你经过这个沙漠，那就看我们的心情。我们心情好就跟你说交点税，收点过路费，给不给？当然乖乖的给，不给全部宰光。我们心情不好根本不给你收费，就全部收了，这样明白吗？因为在旷野，那个就是旷野的文化，那个就是旷野人怎么活的。那如果没有商队，所以那个时候的商队你记得都不是小，都不是少数人的，他一定是带了一堆的保镖出去的，那不然怎么敢啊？这样明白吧？那旷野不只是只有做生意的人呢，旷野有很多养羊的，因为那里主要的生活的供应是从畜牧业，那里谁能够种地啊？没有什么地可以种啊。那这些养羊的人，他们日子好过吗？不好过的呀。这些放羊的人呢，他们不只是天然的日子不好过啊，你们去过那些地方的人大概还有一点点印象，那里远远的看到有一点点草就不错了吧，可是不会很大片的，再过来又是荒土啊，要找下一片草找死你的呀。这些放羊的人把这些羊从这里赶到那里，从那里赶到这里，那个真的叫做随水草而居的，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不只是有野兽，不只是有狮子，不只是有熊会来偷吃你的东西啊。这些放羊的人，他们常常也会碰到这些旷野里面的黑社会啊。那旷野里面的黑社会呢？有两种，有一种像大卫这种，大卫这种的黑社会是什么呢？是我保护你，你们跟我一起相处，有什么人要来欺负你，我们往那一站，人家一看到我们兵强马壮，人家就摸摸鼻子乖乖自己走了，因为知道打不过我们嘛，对吧？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养你们的羊，你们可以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想明白吗？
那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你呢？
那当然是希望你也有点良心啊，我们保护你呢，到时候你剪羊毛，你卖了很多的钱，你也赏我们一点嘛，大家互惠嘛，是不是？那还有另外一种我就不说了，那另外一种呢，基本上就是能偷就偷，能抢就抢，能打就打，就这么回事。这就是整个旷野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旷野的人就是这么生存的，要活下去就是这么活。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耶稣的年代啊，情况都好不到哪里去。还记得耶稣说过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请注意啊，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在很偏的旷野哦，他是在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条路上啊，这个算是比较热闹富裕的地方了，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了。结果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出去走路怎么样啊？还不是给修理的干干净净，碰到这些土匪强盗能干啥？没日子过的。大卫带着他的部下逃亡在旷野，他们没有选择落草为寇，他们选择做好撒玛利亚人，保护帮助那些被强盗土匪欺负的人。你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那里很清楚，是大卫的部下保护了拿巴的仆人。拿巴的仆人在15节和16节那边也再一次的确认，他们是接受了大卫仆人很多的恩典恩惠的。那你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看见没有？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哎，你今天会不会到 Richmond 买个东西回来说，哎呀，我今天好幸福啊，都没有人欺负我。不会嘛，因为你 不期待被人家欺负，懂吗？但是如果你去有一些地方，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你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的。你一定说，哎呀，好幸运哦，我今天没有被人家欺负，这样明白吗？也未曾失落什么。那意思是什么？要没有他们，我们不知道要丢多少东西啊。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看见没有？所以表示啊，那是非常危险的环境的，不只是白天有人来动你的脑筋啊，晚上也不好安心睡觉的。所以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大卫他们是开了 security company。 你们中间有些人也用嘛，对不对？家里装上那些什么防盗啊什么这些，对，然后每个月给人家交钱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你要知道，到了剪羊毛的节气，那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候，因为一年下来啊，辛辛苦苦的把这些羊养大了，养壮了，养肥了，然后毛都长好了， 剪下来，大家都要庆祝庆祝。当然要宰一些羊吃的，也要买一些酒，慰劳这些人一年下来的辛苦。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派人去问拿巴安，跟他们要求一点点食物作为回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结果呢，偏偏碰到这个拿巴，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到，带了什么回来？羞辱带回来了。假如说你的景林公司寄了一堆账单给你，你不但不付，你打电话去骂他们，你们凭什么跟我收钱？你想下场如何？那肯定不好，对吧？人家一定要跟你算账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拿巴讲的这些话呀，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仔细的读你就知道，那是有多恶毒啊！哎，这就有多恶毒，也真亏他想得出来。大卫什么东西啊？大卫啊，是个逃犯，是个背逆他主人的逃犯，明白吗？他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要东西啊？他是哪一号人物啊？你看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进来背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啊！听到没有？这就是指着秃子骂和尚，对吧？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天哪，这样子，大卫是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啊！当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当哥利亚的那件事出来的时候，如果是今天的话，我们就说是电视上的头条新闻，对不对？大卫那个时候所做的这件事，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消息啊，那是一个人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嘛，因为这个太传奇了嘛，这个也太让人兴奋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事情早就是远近知名的，那居然这个人说他谁啊？没听过。你想想看，这个对大卫来讲受得了吗？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不报答大卫的保护之恩，还要对大卫大大的羞辱一番，孰可忍，孰不可忍，是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对付这种人呢？大卫跟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这十三节的，对吧？大卫自己也带着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个人看守。这一段圣经啊，很清楚的向我们描绘出一幅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拿巴的愚蠢，拿巴的无理，把大卫里面的愚蠢勾引出来。听懂了没有？大卫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野蛮无情的人，他居然啊 在25章的22节那里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下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很清楚不是一个王的生命，这样的话是满了肉体和血气的生命。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的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大卫是没理的，大卫是有理的。如果那个时候有民事法庭去打官司，大卫是赢的，这样明白吗？但请你记住，王的生命不是讲理的生命，听清楚啊，王的生命是讲爱的生命。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在家里面，在教会中，在很多的地方啊，就堕落到跟世人一样讲理，懂吗？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是王啊，你没有讲理的权利，你只能够讲爱。因为如果要讲理啊，上帝怎么来对人呢？啊，他应该怎么对人？通通蔑视，对不对啊？你可以这样子想象嘛。如果说现在有个蚂蚁跟另外一个蚂蚁讲话，我刚好听得懂，他怎么说呢？哪里有人？人什么东西啊？我们哪里需要人呢？我们什么事情要靠自己啊？如果有人，我也不信他。然后他就爬到我手上，咬我一口。你猜我怎么会对他？是不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们，上帝如果讲理，他对世界上的人就应该就没了，不用跟你啰嗦了，对不对？哪那么麻烦事儿啊？还得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哎，信主啊，信主啊，信主啊，信什么主啊？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劝这些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啊，要爱主啊，要服侍啊。天哪，我是上帝，我才不要你服侍了。你懂不懂为什么？你想想看嘛，哪个基督徒服侍不是给上帝惹麻烦的？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哎呀，上帝为了让我们服侍，他在屁股后面擦多少屁股啊？你明白吗？我们闯的祸比我们干的活多得多呀，可怜我们自己是不知道就是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人，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做多少傻事啊。上帝怎么要我们这些人服侍？上帝有什么事要干？我告诉你，他太容易了，他只要使个眼神，他连话都不用讲，那个天使马上冲上去。相信不相信？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你说我们短宣啊，我们传福音啊，我有时候心里都在想，哎呀，神啊，干嘛叫我们做嘞？你派个天使马上搞定，对不对？你想想看，要传福音啊，你说找谁来传福音？找 Billy Graham 还找谁？你说谁最会传福音？找他吧。他在那边讲啊讲啊讲啊，讲到最后求爷爷告奶奶，有没有信主的举手啊，举手啊。累不累啊？然后有几个人信主，哎呦，我们高兴的个不得了。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啊，上帝如果派个天使去，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啊，那完全不是这码事儿啊。你能不能够想象，明天早晨 温哥华上面有一片云，金光闪闪，然后上面坐了个天使，那飘一下，再飘一下，你说这些电视台要不要忙死？对吧？所有电视台急死了，哇，空军也要出动了，对不对？搞不好什么 UFO 嘛，对不对？等他们全部搞清楚了，真的是天使，大家吓死了。然后天使就说，温哥华的人民请注意，给你们三天的时间悔改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通通长骨癌，听清楚没有？骨癌啊。你知道为什么要长骨癌吗？因为你骨头硬嘛。你不要信嘛，那就让你长骨癌嘛。请问你，如果上帝就这么搞一下，就派个天使这么晃一晃，讲几句话，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啊？我天哪，你们教会爆了，我跟你讲。因为天使下面只要再讲一句话，三天之内找个教会去受洗。请问挤得进来挤不进来？挤都挤不进来，我告诉你，哎，上帝有没有本事做这事儿啊？对他难吗？那为什么他这么笨，要我们去传福音呢？听明白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一定要记住，有任何一个服事的机会，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上帝爱我们，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要借着这样的服事来训练我们，来改变我们。这样清楚吗？我最受不了一种话，就是有人跟我说，我看哪里有需要，我就到哪里去服事。你们中间也有这么属灵的人哈，我对这种人我是特别感冒。为什么呢？我说，坦白告诉你，在上帝眼光中啊，哪里都没有需要。听懂吗？哪里有需要，对上帝来讲，他吹口气，什么需要都解决了。神所在乎的不是施工，神所在乎的是做工的人。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事，是要改变我们的。大卫，讲理，很讲理，非常讲理，有理啊，该杀。但是他忘记了他是王，他让别人的愚蠢勾引出他的愚蠢。你知道有的人呢，如果在那个时候看到大卫这样发脾气啊，可能会说，哎呀，糟糕了，这拿巴可倒霉了，拿巴有大祸了，对吧？如果是你，是不是会这样讲？我猜也会。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如果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你当时如果在场，你应该怎么说？你要说，大卫有祸了，大卫麻烦了，他可是要闯大祸了，懂了没有？上一章的大卫，我们昨天读的，美不美？真美啊。他对着一个堕落的扫罗，他能够充满着做王的 怜悯。他看见就是堕落的扫罗身上还有耶和华受膏者的形象。现在这个大卫
完全不同了，
不但没有恩慈，不但没有怜悯，他里面有的是什么？自我、愤怒、仇恨。上一章的大卫非常的俊美，这一章的大卫极为丑恶。说难听一点，现在的大卫其实跟扫罗差不多。扫罗是为了嫉妒，大卫是为了面子愤怒，两个人都是为自己，杀人都觉得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在你的家庭生活，在你的教会生活，在你的工作场所，多少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从一个王的身份堕落到像这个大卫一样，从一个满有基督的荣美堕落到满有肉体的丑恶。看见了吗？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怜悯，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拯救和保守，各位，大卫跟扫罗是一样的丑恶，一样的没希望。但是我们要千感谢神万感谢神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在大卫的身上不任凭他，耶和华神拦阻大卫去做那些愚蠢的事。拿巴的仆人，他怎么知道拿巴闯了大祸？他就这么聪明啊？哎，拿巴不知道，拿巴仆人知道，这奇怪不奇怪？这很奇怪的，是谁启示他的？再问你，拿巴的仆人发觉主人做了蠢事，不告诉主人，跑去告诉亚比该，这又是谁给他的智慧？这一个没有名字的仆人，他知不知道大卫来的时候连他的命也会没有？他不知道，他只觉得是拿巴有祸了，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也有祸了，懂吗？因为他不知道大卫说我来的话，所有的男人全部宰光了。他很可能会想，主人有祸了，那是主人的事吧，我何必多管闲事呢？我跑去跟亚比该讲，要是给拿巴知道了，那我不用毒打一顿啊？有没有可能？绝对的，拿巴这个坏脾气，哈，你胆子可大了你啊，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多关心一点这个事呢？其实这里我读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难怪圣经啊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哎，我觉得还是真有道理啊。你知道现在这个人呢，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因为人心险恶， 这个时代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人的爱心啊，就渐渐的冷淡。你知道，几十年前在中国，你出门碰到人家帮你啊，你一定认为你遇见了雷锋，对吧？现在你出门如果有人帮你啊，你肯定认为你遇到了骗子。听懂了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耽误自己的事，我们就是要在没有爱心的地方显出爱心，我们就是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欺负，甚至于吃亏，做不做？我们还做。你记住，拿巴这个仆人呢、啊，管闲事是救了自己的命，听懂啊？你今天管闲事啊，救的是你属灵的命。你如果洁身自好，完全封闭你的心，不干你的事，都不管，你属灵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枯萎，越凋零。亚比该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工具，要保守大卫免犯大罪。圣经怎么形容他呢？圣经形容他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两件事啊，一个聪明，一个俊美，这很难哈。他一听到仆人的话，就知道大祸临头，马上采取行动，带着礼物匆匆上路。而且他一见到大卫，你看二十三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我们今天要记住，亚比该去跟大卫求情说的这些话，你仔细的看一看，真是有智慧啊！他非常了解大卫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懂吗？大卫发脾气就是因为大卫的名声受到伤害，大卫的面子上挂不下。亚比该做的是忘恩负义的事，这大卫实在受不了，大卫受不了，大卫气得不得了嘛，所以他要干这个事嘛。那亚比该呢，他懂，所以你看他跟大卫讲的话针针见血，懂吗？他基本上就是提醒大卫啊，你的生命，你的名誉，你的一切不是你来保护的，是耶和华保护你的。他提醒大卫，如果有人敢跟你作对啊，耶和华会甩那个人呢、啊，好像击剑一样把那个人甩走。哎呀，我觉得这个亚比该简直是高到简直不行了、啊，别人记不得那个甩，大卫记得吧？他怎么打死哥利亚的？就是用机旋摔的嘛。所以他是用大卫用机旋打死哥利亚这件事告诉大卫，你别干傻事儿。听明白吗？哎呀，这个女人真是聪明到不行啊。他在这里提醒大卫，大卫当年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依靠的是耶和华， 对吧？那今天有人对不起你，今天有人伤害你，今天有人做了错事，你难道不能够依靠耶和华替你伸冤吗？神把大卫摆在旷野，不是要显明大卫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神把大卫放在旷野是要让大卫知道耶和华是多么的伟大。如果大卫知道耶和华如此的伟大，一个小小的拿巴是一个愚蠢的人，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怎么能够跟他一般见识呢？难道你也要做一个行在神旨意之外的愚蠢人吗？你难道不知道一个愚蠢的人已经够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家里面呢，要会吵架，一定需要两个愚蠢人。一个愚蠢人是吵不起来的，听明白了没有？家里面要冷战要热战都需要两个愚蠢人。因为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年龄大了，热战少了，因为热战很累的，你知道吧？我们中间那些稍微有一点年龄的弟兄姐妹啊，没力气啊，没精力啊，没心情打热战，就打什么？因为冷战比较不累嘛，对吧？那是心累嘛，基本上不是太累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圣灵帮助你，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如果偶尔出现一个愚蠢人，你们就要记住，一个就够了。听懂吗？就让他愚蠢嘛，你不要跟他一起跳啊，你不要让他的愚蠢把你也变成愚蠢啊，那就出大事的。大卫这个时候面对的不是哥利亚，但是这个时候亚比该的劝告是比哥利亚还要难以制服的罪人，听懂吗？当我们在愤怒中，当我们在质疑中，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来拦阻我们，我们肯被拦下来，这个的难度比打败哥利亚还难。讲清楚啊，这是最难的事，因为在我们的自哀自怜的里面，在我们的嫉妒里面，在我们的骄傲里面，在我们的自义里面，无论我们在什么情绪之下，其实我们的自我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大巨人。只有靠着圣灵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个巨人。大卫能够停下来，能够听亚比该的劝告，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是神的恩典，让大卫可以从愚蠢中回到耶和华的面前，重新做一个俊美的人。是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从惧怕中停下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一个俊美的人。俊美就是 beauty， 就是 beauty。 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自哀自怜的里面可以停下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一个美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常常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千万不要任凭我落在我的情绪的巨人下面。当我惧怕的时候，当我担心的时候，当我孤独的时候，当我愤怒的时候，无论我落在哪一个情绪的里面，求你的恩典不要任凭。一个常常做这样祷告的人，你就容易活得出来王的生命。亚比该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在一个旷野的文化，是以男人为中心，以武力为跨药的世界里面，她见证了耶和华的恩典，她显露出生命中的美丽。她不只是外面长得漂亮，她里面的美丽，她的智慧，她的谦卑，难怪33节有这样子的话，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是亚比该的美丽把丑陋的大卫变成美丽，是跪在大卫面前的美丽让大卫可以重新跪在耶和华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婆婆、你的公公、你的媳妇、你的同工有一些很丑陋的人的时候，请记住，是你的美丽可以把他们的丑陋变为美丽，是你的温柔、你的谦卑可以挽回他们，是你肯降杯，神就会去改变他。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以恶治恶，因为所有的恶只会带出更多的恶。圣经中有一个思想是很多基督徒都常常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神创造的一切都很美，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属灵就是要很丑的啊。真正的属灵是很美的，很美的，不只是外面的美，神更创造了里面的美。一个人越会看见美丽，一个人就会更多认识神。为什么基督徒要追求属灵呢？就是为了有更多基督的美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美丽的艺术，美丽的音乐，都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美丽的大自然，美丽的笑容，美丽的爱情，美丽的温柔， 这都是耶和华给人的礼物。神何等盼望在我们的生命中，别人能够看见基督的美丽，因为这种的美丽能够把罪恶中的丑陋改变过来。亚比该的美让大卫明白自己是谁，他应该做什么。亚比该的美让大卫知道他不可以被自己的仇恨牵着鼻子走，不能够因为自己受了羞辱就去伤害一些无辜的人。亚比该的美让大卫重新记得他是王，他是王。师母昨天讲到什么田呢？心田。还有呢？嘴田。还有呢？扁田。哈佛的教授在世界上55个国家从8岁到80岁的人群中做了一些实验，发现85%的人对着真诚的微笑都会有不自觉微笑的回应，只有15%的人是心里有病的人，是不会回应。我们是把别人带到美丽里面去的人呢，还是把别人带到丑恶里面去呢？我特别在这里提醒做父母，你怎么对你的孩子？你让他们成为美丽呢，还是让他们成为丑恶？你帮助他们看的是美的呢，还是帮助他们注目在丑恶上？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讲我自己彻底失败的例子。我以前没有学习的时候，我的小孩很怕我。他们从学校成绩单拿回来都不太敢给我看，不是他们成绩不好，是他们成绩再好在我看都不够好。他们拿来一个成绩单，7门课6个A 1个B， 你猜我会说什么啊？为什么有个 B 啊？6个A 我都看不见。我没有帮助我的孩子会看见美丽，我竟让他们去看丑恶。听明白没有？求主怜悯我。末了，我简单的再说一点点，因为其实这堂圣经可以说很多，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就结束了，我就讲一点点就好，我就结束。你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发觉圣经怎么介绍拿巴是非常有意思的。2节、3节，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弥迦，是个大户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所以先介绍的是他的财富，看见吗？然后才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3节，对吧？那人名叫拿巴。因为对拿巴而言，财富是他的命。耶和华介绍了神在拿巴的生命中有多少的恩典。他脾气不好，他心地不好，他头脑不好，他居然还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妻子，真是岂有此理，对不对？这个比我当年结婚还过分。 但是请问各位，拿巴珍惜吗？他有英明的精明的仆人，但是他做到一个地步，让他的仆人有话不敢跟他说。他有如此多的财富，但是他所有的财富只做一件事，就是让自己享受。他不肯把财富投资在别人的身上，不肯把财富跟别人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多可惜。他有大卫的保护，却不感恩。如果你把我刚才对着拿巴这些形容稍微放在一起想一想，拿巴是谁呀？其实拿巴就是我们，你明白吗？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好多的恩典，我们都不知道珍惜。神今天托付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要怎么用？中国人最可怜了，我都别讲别的，我就讲钱吧。中国人呢，一辈子拼了命赚钱，然后拼了命省钱，拼了命存钱，最后拼了命让下一代去糟蹋钱，是不是？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吗？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应该用在哪里？中国人的观念很奇怪的，这还用问吗？留给孩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你的孩子有出息会不会要你的钱？他要不要？他不会要你的钱的。你的孩子没有出息，你的钱可不可以给他呢？千万不要给他，因为他没有出息，你钱给他就害死他嘛，听懂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智慧，把神托付我们的各样祝福要用在神喜欢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可以一个时间像上一章的大卫那么的属灵，那么的得胜，那么的美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不小心啊，我们就是这一章的大卫，对吧？只要有人批评我们，只要有人伤害我们，只要有人得罪我们，只要有人出卖我们，只要有人对不起我们，只要有人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盼望，甚至于只要我们想出一些理由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们就变了一个人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请你一定记住，你最需要的就是耶和华拦阻的恩典，求神拦阻我们不要做傻事，求神拦阻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事，求主在我们走真的是要错到不行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亚比该。你如果 在世界上看不到亚比盖，那就求圣灵开你的眼睛，看到基督是我们的亚比盖。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你就会蒙保守，你就能够活出王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因为当我们越思想的时候，我们越发现，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都是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都是枉然警醒；如果不是你怜悯我们，我们这些人今天得胜，明天照样失败。但是我们千感谢你，万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亚比盖。但愿我们一生就常常被你的爱融化，好好的来跟随你，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求你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满了王的生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